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恩赐，每一个人都能借着圣灵的力量来服侍神的百姓，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生命长进。这是教会，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需要身体的服侍，需要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帮助别人。但是约书亚还看不见，我想这句话一说出来，约书亚的生命啊，他的力量有多少就暴露出来。像什么？像彼得，对不对？新约里面彼得，彼得常常乱讲话，一讲话他的斤两有多少马上拈出来，有多少斤多少两一点都不能隐藏。中国人武侠小说里面说什么啊？行家的呢，一伸手啊就知有没有，对不对？你们都不看武侠小说，这么乖啊，话一说马上你心里事情就露出来了，主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可以就说出来，藏都藏不住，躲都躲不住，等到说出来要描要改要涂都不行了，马上就生命如何就出来，人里面是什么出来就是什么。约书亚一讲他的软弱就暴露出来，但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的，若是他不暴露出来，摩西都不能改变他，摩西都不能改正他，不能教导他。所以神的光把我们照出来是一个拯救，叫我们知道，哎呦，我的生命度量不过这么一点点，还需要神的恩典增加我，叫我知道我还需要学习，还需要长进。约书亚这件事情一说以后，你不要以为他在摩西的面前地位 降多了，不，就是不说这个话，摩西也知道他有多少斤两，但一说之后有了机会改变他。当你肯受神改变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进步了。诗篇怎么说？要遮盖自己罪恶的，他的必定不亨通。要遮盖自己罪恶的，一定在神面前不亨通。当我们肯把我们天然生命赤裸敞开放在神的面前，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骨节和骨髓中间都能刺入剖开。神的话一进来，我们就受了责备。诗篇119篇就说，神的话进来的时候他就受了责备，受了改正。诗篇19篇就也就是说，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们怎样受改正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约书亚所以长进的原因，因为有神的话。摩西就让他看见他自己天然生命的本相。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一个学习又一个学习，一段经历又一段经历，约书亚慢慢长进。到什么情形呢？到民数记13章，你就看见，这是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担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我刚才漏掉讲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在会幕里侍奉的时候，他自己有个小帐幕，也叫做会幕，他就一直住在会幕里面。那么约书亚在哪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就不离开摩西，也不离开神的帐幕，不离开会幕。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会幕本来是给利未人看管的，利未人要看守神的器皿，不让仇敌来破坏，不让他失窃。但是结果是约书亚在那里看守，很奇妙啊。而事实上我相信约书亚常常看的时候，他在帐幕那里，在摩西跟前侍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想想，哎呀，我来看一看帐幕吧，看一看会幕吧。所以你知道大卫的诗篇说什么？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进到神的圣殿来瞻仰他的荣美。而我心里在想，当我读到约书亚的经历的时候，我想约书亚已经做了， 他已经在他的殿里面求问，在他的帐幕里面瞻仰他的荣美。弟兄姊妹们，这是约书亚生命长进的原因。一直到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摩西给他任务，什么任务？我们都知道，不用读圣经了，就是他和其他十一个探子一起去窥探迦南地。而那一个时候，谁有学习，谁没有学习，谁有信心，谁没有信心，谁有生命，谁没有生命，谁有经历，谁没有经历，马上能分别出来。那十个探子回来就没有信心，他们说迦南的人，哦，他们城墙高的顶天的，他们人都是巨人啊，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但是迦勒和约书亚独排众议，说可以进去，我们有信心，神已经把他们给了我们做我们的食物，我们都能得胜。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多，几乎拿石头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你知道，不仅那个时候是摩西的危机啊，摩西的领导能力受挑战，也是约书亚和迦勒生命的危机啊，差一点没有命了。他们却怎样？他们没有用石头来反丢，他们只是伏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一个人能够经历死亡的时候，才有复活。上个礼拜我们才讲过复活，主耶稣的复活节刚刚过去，在经历上面，虽然在肉身上面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那要等到将来，但是在经历里面，这是无数大大小小复活的经历叫我们产生力量。换句话说，大大小小死亡的经历叫我们产生生命，这就是复活。你多死一次多一份力量，多死一次多一份生命。中国人用不同的话来讲这件事情，不欲盘根错节，无以利器，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我们讲的是属灵事情比这涵盖广得多，但是连人性都是这样改变的，何况我们属灵生命，当然需要说一次两次把我放在死的地方，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了。就好像约书亚差一点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了，新约里面保罗也是这样，他们真正打他，打得以为死了，把他拖出城去。但你想，保罗起来以后他怎么样？他又回到城里面传福音去了，好像若无其事。为什么？你想，我都差点死掉了，再起来我还不把我的命放在为侍奉主吗？我已经为侍奉主的人我差一点牺牲性命了，既然主还叫我复活，我差一点本来要寻到的，现在正好一个人能寻两次道，不是更好吗？弟兄姊妹们啊，死亡带来生命，死亡带来生命。约书亚经历死亡的威胁，所以这才可以以后日后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约书亚十四章就看他所有的表现，当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这样进攻他的时候，最后摩西所说的话，最后这些人怎么样结局呢？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仍然存活，这些其他发怨言的人都死在瘟疫中间，都倒闭在旷野里面。神就留下迦勒和约书亚两个人活得进迦南。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的情形了。我们再看26章民数记怎么说，民数记26章圣经里面一次两次三次讲到这样情形，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27章怎么说，15节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死了，要回到你列祖，回到你本族那里去，回到你列祖那里去。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兄弟你看见没有，这句话我们熟不熟悉啊？新约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看见这许多人流离就心里面 伤痛，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有牧人才有羊群呢、啊，没有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做领袖？为什么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个职事做领袖？无论是多是少，我们每一个人总要领几个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要叫我们学会做牧人。牧人的工作是什么？牧人的工作是带领，牧人的工作是喂养，牧人的工作是保护，牧人的工作是叫神的儿女，叫羊群能够健壮，能够增加。牧人的工作是什么？牧人的工作是满足神的心意，因为神不愿意他的百姓分散，既然分散就做了野地的走兽的猎物，做了各样野兽口中的点心呢。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心意要兴起牧人来。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这里的尊荣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权柄，把摩西你的权柄给几分给约书亚，因为摩西真的是权柄，属灵的权柄，没有人能再挑战，所有挑战的人都死了。但是呢，摩西神教他说，你把你的权柄分几分给他，给约书亚。我想这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领袖中间交接的时候一个最常有的情形，神需要显明谁是他所立的人，而且神的百姓也要认识谁是他们的领袖。这几百万军队若是没有领袖，不可想象怎么样情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约书亚能够接受这个托付，是因为他先有学习，刚才我们讲一二三四这么几点的学习。感谢主，有领袖。我们前两天读圣经，在祷告会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领袖。以色列人被仇敌欺压，因为没有领袖。所以神给他们兴起士师来做他们领袖，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做领袖，你不要一听说做领袖，弟兄姊妹讲句笑话，圣经里面这个诗歌里面，我们这基督徒诗歌里面找不到做领袖的诗歌耶，太谦卑了，没有一个人肯做领袖。我说的领袖是属灵的领袖，是像主耶稣那样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一种心态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叫人崇拜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叫神的儿女心转向他而不转向神的那一种偶像式的领袖。真正的领袖是服侍人，是帮助人，是带领人，是喂养人，是改变神的儿女生命，是影响神儿女的，这样是真的领袖。教会里面缺少领袖，我说的领袖多数哈，不是一个，如果一个的话我今天该死了。多数的领袖，中文没有办法讲多数啊，英文就加个 S 就可以了， leaders。我说的是多数，不是单数。大大小小的领袖，神要兴起来，按照个人的恩赐，按照个人侍奉的心愿，按照个人生命力量，每个人做不同的人的领袖，做不同数目的领袖。教会需要有领袖，教会需要有领袖。感谢主，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真正已经在教会里面牧养，这一个礼拜虽然教会发生很多事情，我心里却是欢喜快乐。为什么？不是为了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各样的问题心里欢喜快乐，是看见说有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在牧养，哈利路亚，我的心起来欢耀，感谢神。当神的儿女中间兴起领袖的时候，教会要复兴了。这许多的问题如果都要放在我的身上，我就压得连一寸都不够了。感谢主，弟兄们打电话告诉我说，弟兄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这样处理对不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教会里面有领袖。哈利路亚，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民数记27章，我们接着读，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 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命令从哪里来？他的命令不是从自己来，从祭司以利亚上来。祭司以利亚他预表什么？预表在天上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约瑟要怎么做领袖？他要凭着乌丁和土明的判断，从以利亚他手中接受命令，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要经过他的领袖带领神的百姓。这就是做领袖的责任，要听从圣灵，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给他的吩咐。所以你看，当保罗出去侍奉的时候，他是使徒，他不是凭着自己，他到了一个地方，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的灵不许，到了一个地方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美西亚传道，在匹推尼那里既然耶稣的灵不许，他就等候，等候到马其顿有了呼声，等候到圣灵借着异象叫他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夜间对他说，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于是摩西就从亚洲，不是摩西，保罗就从亚洲跨到欧洲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属灵领袖所做的事情，要借着圣灵听见圣灵的声音，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这是使徒们所需要明白的，首领们需要明白的。那么我再说，大大小小的首领，每一个人都心中需要有圣灵，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吩咐的，我们才能够照着他的命令出入来往。弟兄姊妹们，这是一次又一次，神开始把约书亚放在领导的地位上面。摩西还没有过去，就按手在他身上，一直到摩西死了，神直接向约书亚说话，鼓励他刚强壮胆，要进迦南。弟兄姊妹，如果你约书亚记读了，你就看见，约书亚虽然是个大有全能的、最有了不起的军事统御能力的领袖，但他更是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怎么让他军事上强壮？他把以色列地、把迦南地征服，用中央突破的战术，把迦南地的仇敌分成南北两半，然后南方就扫荡完了，再往回北方直通，很好的军事战略，让南北两方失去交通，他可以个别击破。但弟兄姊妹们，圣经叫我们看见，不光是他的战术成功，更叫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爱神。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头一件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庆祝？他们就预备庆祝逾越节。但是在逾越节之前，庆祝逾越节之前，约瑟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就是他的百姓，所有的男丁，出埃及以后所生的，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生的，都没有受割礼。所以他就在基甲那里给所有以色列男丁受割礼，那个地方叫做除皮山的，这个名字真奇怪啊。他说，今天我们把从埃及的羞耻滚去了，今天坐在受割礼的子民，守约守神的约法的子民，所以他们才能守逾越节。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受割礼，逾越节不得了。在旷野里面他们都没有守逾越节，但是神命令说，守逾越节条例，所有受割礼的男子才能守，不受割礼要从民众剪除。什么意思？我们再回到最初神给人心意，要切除肉体的情欲，人凭着属灵的生命来侍奉神。我不是说这些以色列男丁一除了皮之后就变属灵人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但在预表上面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约瑟亚因为爱神的缘故，他懂得神的心意，他没有轻举妄动，先让以色列百姓守了割礼，然后守逾越节，而且守了逾越节以后，从此那天以后，玛拿就停止降下来，他们开始吃迦南地的美食。什么意思？他们不再是吃奶的婴孩，长大成人，整个的国家变成长大成人的国家。弟兄姊妹们，教会也要成熟，整个的教会要完全成熟。怎么样成熟？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熟，每一个儿女都除去心中的情欲，肉体已经切断，让我们活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不再吃奶的婴孩，而是吃干粮的神的百姓。你看在这里，我只要把约书亚属灵上的事情挑出来，你就明白，他虽然是这样一个有能力的勇士，是个将军，但是当他还没有进耶利哥时在那里观看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向他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就立刻脱下鞋子在他面前匍匐敬拜。 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属灵的权柄、属灵责任，他知道带领神的百姓进迦南攻破耶利哥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心中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出来一个人夜间出来行走，好像尼希米后来一样，夜间骑着马去看城墙，约书亚夜间在耶利哥对面看，有一个人向他显现，他就伏在面前，知道这是主的使者。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来攻击我们的？那个人说，也不是来帮助，也不是来攻击，我来乃是要做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做以色列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做以色列的元帅。约书亚马上俯伏下拜，把这个属灵的责任，把这个元帅的权柄地位都放下，投在他的面前，让这一位来做元帅。弟兄姊妹，一个属灵的领袖必须随时知道我的权柄责任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做权柄，让神来做责任，让神来做领袖。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成为属灵的人，成为属灵的权柄，成为属灵的领袖。约书亚就这样交在神的手中。耶利哥这一仗打得何等漂亮光荣，耶利哥城墙倒塌，他们就不费一兵一卒把耶利哥完全征服。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约书亚是懂得属灵事情的人，可是并不是没有失败。我们看约书亚记里面还有失败，为什么失败？他跟基遍人立约，没有祷告神，以致他在爱神上面是攻击失败，因为神的百姓没有洁净。约书亚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约书亚尊重神，所以神把这样的责任交给他。以后你看读约书亚记到十三章以后分地，那个分地每一件事情跟祭司一同同心的配搭祷告，有些事情处理，弟兄姊妹，约书亚凭着什么能够处理？不是凭他自己聪明，而是凭他多年在神的面前学会的等候，学会祷告，学会的仰望，学会的交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到最后24章里面，这是非常伟大的一段圣经。我们读了这段我们就结束好不好？约书亚记24章我们读一下，24章第一节。你知道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之后，我刚才忘记讲一件事情，最重要一件事情，照着摩西的吩咐，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向神宣誓，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这一次当约书亚快要过去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24章一开始，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约书亚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追溯以色列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旷野的历史，追溯到他们怎么样进迦南的历史，在这些历史里面叫人看见神的作为。目的是什么？目的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全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叫他们专心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他要求以色列的百姓把心献上，他要求以色列的百姓做一个决定。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自己做领袖，做榜样。以色列的百姓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感召里面，没有人说不侍奉神，所以他们都回答耶稣说，我们一定侍奉神，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但是耶稣呀，你看这里话真奇怪，他们侍奉神的理由说，因为我们的神比这些外邦神更有力量。但是约书亚怎么说？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好奇怪，要叫他们侍奉耶和华，在他们应许要侍奉的时候，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奇怪， 既然要他们侍奉神，为什么又说你们不能侍奉神？
因为约瑟亚知道，神的百姓若不除掉肉体中间的邪恶，不能侍奉神，因为神是圣洁的。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心愿要侍奉神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肉体要被对付的时候，不然不能侍奉神。
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侍奉，但是请你们注意啊，你们真正要侍奉神的时候，圣灵对你说你不能侍奉神。有侍奉的经验的人就知道了，
我们本来觉得哎呀，我要侍奉神，做弟兄讲说每个人都该侍奉神，我也来侍奉神，
你就大摇大摆来侍奉神了。
等到我们有经历就知道，当我们有心侍奉神的时候，神头一个铲除我们天然生命，从头来起，
好像他对付约瑟亚一样，一点一点对付，
一直到我们全心归向神，一直到生命都被炼尽，肉体都被除去。
25节，当日约瑟亚就以百姓立约，在世间为他们 立定律法，律例典章。约瑟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 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圣所旁边。约瑟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这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
弟兄姊妹们，今天新约我们也有一个立约的神。这位立约的神是谁？这个立的约是什么？叫做新约，是用耶稣基督的血立的。他的血立的约保证什么？保证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们的天然生命，叫我们能侍奉神。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的血也洗净我们的良心，叫我们能侍奉这位永活的神。若是没有基督耶稣的血，我们不能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要求十字架的工作真正存在每一个侍奉他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约瑟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约瑟亚的名字新约里面就是耶稣。约瑟亚的名字，它的意义是神拯救。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天使就告诉我们，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用约瑟亚来预表耶稣是最合适没有的。这里他在这里为他们立石头，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见证。什么见证？十字架。现在你们都看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立约的记号。若是我们背弃神，十字架要见证我们的不是；若是我们顺服神，十字架要叫我们天然生命改变，十字架要叫我们侍奉神，十字架要叫我们圣洁，十字架要改换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瑟亚在他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带领他的百姓重新与神的百姓立约，是重新与神立约。这个约是不能改变的约，事后在这里做见证。弟兄姊妹们，同样我们也有一个约是不能改变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着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在肉身中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新约和旧约所讲的都是一件事情，要叫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借着十字架的能力叫我们经历生命的改变，好叫我们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约瑟亚的事情，约瑟亚的故事，能不能叫我们有学习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 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